佛经里头，他读了千遍，越读里面的味道越浓厚，越能出来。所以读佛经不能只读一遍哦，你常常去读，它里面的内涵就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尤其是你很虔诚的去读它，它自然就会了解。我以前也是刚开始读不是很了解，后来长时间去读，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要长时间去品味，去慢慢慢慢的去，它就会自然出来。所以你刚开始读一两次，那内容跑不出来。他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说天呢，就是天心呐、啊。那天有好德之好生之德啊，天有好生之德，因为我们人所有的万物都是天地所养的，空气、阳光、露水、土地，我们所吃的就是土地种的农作物给我们占的这些土地，还有空气、阳光、露水，我们才能存活嘞。你无食，你就袂活。所以人个骂天哦，哦，天给你这大好处，你唔知哦。你看一天啊，就伊个地洞啊，地内底啊，你无空气都无去啊，那没有空气都没有啦。所以为什么要敬天为地？你敬天为地的人，你就不敢做那些不对的事情。所以天有好生之德呢，不能凡夫无圣贤而先闻教。所以天这个意思有一种说，圣人啊，就像天一样，不能我们凡夫没有圣人教化，因为没有圣人教化。人没有教是很容易变坏哦，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为什么一个国家成立了，第一个从教育要下手。你的教育不下手去做的话，这个百姓不教不行哎。啊，这个孔子就像天一样啊，他有养万物来养我们啊，长养我们啊。所以啊，天有好生之德啊，不能凡夫无圣贤宣闻教。所以啊，这讲说孔方国著呢，天下之无道已久也。说天下已经没有道，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你没有道啊。后来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历史哈、哦，历史就一战战战战到快要全部快要不行了，然后就停战，就开始要恢复到整个人民生活都非常好，好到人就开始糜烂了，又开始乱。然后一个开始又开始吵，又开始你争我夺，又开始烂掉，又战争又开始又下来往下坡，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国家又出来，开始又兴起来。这个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每一件东西都一定要坏到谷底，又开始新的出来。那这里讲了说，极衰必盛。那木铎呢，只用施政教时所证的。后来这木铎要当老师讲啊，就是当老师，因为木铎有一种那种铃啊，铃外面是铁做的，里面是那个铃舌是用木头的，哎，它这个有它的表法，因为那个金属是属于钢的，那个舌那个木头是木是属于会成长的，那你教学要有刚柔并济啊，去用。去教啊，你该就是该要硬的还要去硬，就是去处罚他，那该要赞美的要去赞美他，那个才会成长。你不能太刚硬一直教不行，所以要刚柔并济，教人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然后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呢，以号令于天下。这天的有刚才讲的，天有好生之德，他来养我们，孔子他就用制度来养我们。然后这里讲这个书经呢，匡真篇呢，说每岁孟春呢，求人以木铎寻鱼路，就是说这求人呢，说先令之官，先政令之官，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然后资讯也不方便。他要传达这个政令呢，他就用这种铃来宣导，其实然后亮亮亮亮，然后你们议事官你们注意听哦，我要讲话，我在讲宣布这个国家的政令。他木铎呢，他是金铃木舌，外面是那个金属的，里面那个是 木头的蛇，蛇在里面那个会动的那个是木头的。所以呢，正文教呢，铎是金属制的大铃子，那铃子里面可以摇动的这个铃蛇呢，是用木料制的，叫做木铎。那丰人之意说，天下不能永远无道啦。既然无道已久了，就讲啊，已经拍到要差不多啊，接下来就会兴盛起来啦。那上天呢，将以夫子为木铎呢，借由孔子以先王之道来施教于天下。只用孔子会用先王，我们古代的圣人的道法来施教于天下。那孔子所说的先王之道呢，记载在五经中呢，为中华文化的根本，亦当为全世界人文的根本。因为他根本的是孝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的，那有仁爱的心，你第一个不忍心父母伤心，不忍心兄弟伤心啊，不忍心伤周围的人，所以他的根本就是仁爱。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长时间就被国外这样子欺侮，我们国家没有灭亡，我们反正你到每一个地方就有看到中国人，真的是很厉害，所以有土地就有中国人。咱是无食，行才看。我是听阮囝咧讲，我那个大儿子啊，常常就要去国外出差啊。他说：“哦，每个地方就可以听到国语的，有人咧讲国语的。”哎，然后我们人类，我们这个中国的人呐、啊，真的很多呢。我们有一个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嘿，你没有传后代，你这个就是大不孝。所以我们人类就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我们有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传下去的。因为我们的香火一定要有人去传，我们的祖先一定要有人去拜，这是我们古代的观点。他丰人所说的呢，天以夫子为木铎，可谓为至理名言啊，是这个道理是不可以推翻的哦。所以佛经跟儒家思想是走同样的路，只是一个比较低层，一个是高层的。因为儒家呢，他是讲世间法，那佛家讲出世间法。那你世间法这个仁爱的精神没有，你出世间法走不下去。第一个基本你没有就走不下去。那这一些菩萨他也是不忍众生苦，他才住世间。他就是这个道理，跟孔子一样，孔子他也明知道说这个法传不下去，他还拼命的去做，他是不忍众生苦。因为什么？他把善法传播出去，大家知道这个善法以后，就行在这个善法里头，就不会互相残杀。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会拥有这个5000多年的历史，就是我们有善法注释，每一个人都有善法，尤其圣人的法长时间注视的话，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依这个善法而做，行持在我们生活里头。好，这里讲说齁，这个丰人啊，他以天心之事啊，以天心然后视任圣人啊，所以这丰人呢，他有大心量，他可以看到圣人的这个法是可以无边际的使用，没有时空的限制。所以啊，他就讲说，哎呀，你不必担心啊，你这个法会丧失啊，一定会继续传的。所以这个仪凤莲早就有预卜到说，这个孔子的道法呢是继续传啊，你们不必担心啊。可见这个仪凤莲是一个也是贤人哦，他也知道这个继续传的道理。接下来说，智慧小精密又精深，为木紧密密金森林。这个韶叶呢，是那个舜帝的叶。舜呢是尧传给舜啊，那舜传给禹啊，他是传给他，他不是革命来的，所以他的音乐的是尽善又尽美。因为他换一个，或虽然是不同人经营这个国家，可是他不是革命来的，他是礼让给这个舜帝的。那武呢是纣王的业呢，纣王呢，那孔子评论说，这个韶呢，他尽美而未尽善，为什么呢？因为纣王他是革命来的，他是把这个纣王呢，把纣王，因为纣王他是暴君嘛，那纣王呢就是把这个纣王， 把他赶到外地去啦。那所以呢，他这个周王呢，他的音乐呢，他是尽善不尽美，他没有。周王是尽美不尽善，对，他是尽美没有善。他善呢，是因为他有让他会一直成长的，他美没办法，善他会自己成长的。哎，他说尽美未尽善，那尽的是完全之意。这礼这个武王的业呢，他是也善，可是他没有完全是善的之境，因为他是革命来的，他不是人家礼让的。那他不是为了要占有这个王位他去革命，他是因为纣王他真的是太离谱了，有一种暴君啊，虐待百姓啊，所以百姓也希望说纣王啊赶快过来把这个纣王呢平定了。哎，那礼记里头啦，这个乐记里头说啊，这王者呢他的功臣作业，这个王者呢，王者也讲他所做的这些音乐呢，是因为歌颂他的功德。哎，那武王人家不歌颂他的功德啦，他因为他是革命过来的啦。他说汉书礼乐记也说义也，易经说先王之作业崇德，先王所做的这个音乐呢，主要是要尊，要表扬他的德恨，就歌颂他的功德啊，嘿，歌颂他的功德。他说因呢，他见一知上帝啊，以配主考。作业呢，他这个作业就叫崇德，他有遵从他的德行，哎，是从表王得天下的功德，他是表彰显，就是从就是遵从彰显这个王的功德，王得到天下的功德，说必以事实相符啦。说你造这个业，一定要以这个事实相同的，因为那业里头有歌在唱，歌颂的。那武王不可能歌颂他有功德啊，他那时候革命也有人，革命一定会有人死啊，不可能革命没有人死啊。哎，那宋那个舜的天下呢，是受这个禅让的以尧啊让位给这个舜啊。所以他的音乐是和平的，所以尽美又尽善。那武王之有天下，是由于他伐这个纣王而得的，他是去革命纣王所得来的音乐，所以他的乐演奏起来呢，犹有杀伐之声。所以从那个音乐里头就可以知道说他里面的内容，因为呢，象从心生呢。你这个声音也是从你内心里头出发出来的，所以懂得象从心生的人呢，他就可以很多事物就一目了然，目及而道存哦，一目了然。我一看啊，因为你的声音就已经表现出来你内心的世界。哎，你不看那老妈的讲话，口气都不同啊，跟那个一个师傅在讲话就截然不同了。哎，以前我是没有注意那么多了，是。有一个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儿子才国小，那时候我用车子载着他，刚好被一群那些牙形的呀，然后挡住了，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好像牙形的走，然后我们那个小儿子说，你看那些人走路，那些人走路这样，那些人走路跟出家人有差很多，那些人走路就是这样，那牙形的走路就是这样，那些人走路就有一种牛氓的味道很重，哎，还他能观到很细微，他能看到很细微。那他国小，你看那些人走路，那些走路就不是一个很对题的，哎，啊，你看那个出家人走路就不一样哦，出家人走路不是走这个样子哦，对，你看得很仔细，所以从那个人谈话、走路，他的表情、动作，几乎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内涵，哎。因为象从心生，他所表现是他内心里头的世界出来啊，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啊，说是那个 舜了的天下是接受禅让以尧的，尧舜给尧就让位给他，所以他的音乐是和平的，所以是尽美尽善。那武王呢，知有天下，由于伐纣而得来的，所以他的业呢，演奏起来呢，犹有杀伐之声。因此呢，他的音乐呢，不如舜的音乐那么调和。哎，你看读古文，可以观到那个听音乐，就可以知道那些好人和歹人。所以这个时代在听音乐呢，这个音乐我常常讲，这个时代不是唱歌，是在骂歌。什么那个摇滚的吼，哎，那些讲那一些都没内，没有什么内容哦。我就是那你们的贡献，我都听啊，我的真的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是一个很混乱的。他的音乐参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很噪音？很噪音哦，可能是我是不会欣赏他还是怎么？我都干嘛？他很噪音，那跟那个古乐不一样，古乐的音乐就很柔和。所以因此音乐不如舜的音乐那么调和呢，故引未尽善，他没有尽善，他只有美没有尽善。那古著呢，这个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然而武王伐纣呢，深受孔子孟子称赞啊。孔子在周易啊，这是易经啊，周易革卦这个段说，汤武革命啊，顺乎天而应乎人啊。因为汤武他们革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革命的，他是为了解救百姓，为了这个暴君啊伤害百姓，他为了要解救这个百姓，所以他才去革命了。哎，所以孟子的梁惠王篇啊，齐王啊，这个齐宣王啊，以武王啊伐纣问孟子啊，说臣视其今可恶吗？你说因为那时候啊，武王啊，纣王啊，他是那个纣王，就是他去杀纣王。为什么臣视今呢？那古时候啊，杀是上对下杀，下对上是视。他古连这个杀的方法都不敢换，臣视其今的用。那臣视这个今可以吗？他就问他说：“武王去杀纣王可以吗？”那孟子说：“谗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诸一夫纣矣。”公，这个谗贼的就公，这个暴君啊，暴君本来你一个国君你要爱百姓啊，你这样暴君你要残害百姓啊，这个谗贼之人呢，谓之一夫，只是这人啊，人家不把他当成是一个国君，尊重他，把他当成国君啊，哎。说文珠呢，听到有人哦，啊，那个爱台，怎么？就是这个人他的德行不好，是大家公认说他不好，应该要下台的。说魏文视其君啊，没人说他去视其君了。为什么？视其君是这个君主好啊，你下面人去杀他，这个就不对了。哎，他说足证明呢，这个孔子所说的魏晋善之意呢，是指这个武王之业，会指武王之德哦。武王的音乐哦，因为李氏这个道理呢，武王的道理是为了救百姓，可是他的事做起来是要革命他才能救到百姓啊，他的出发心还是对的，可是他的做法没办法，你不助他，他是没办法救百姓啊，哎，所以他这里讲说，这里指的是指武王的音乐，不是指武王的德，武王的德是 OK 的，没有错误的。听说纣王啊，他把这个纣王呢革命了以后，他有昭告天下，就是他说他去伐这个纣王呢是不得已的，是为了救百姓。那你们后代的人不能说我可以去杀这个国君，你们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对，他就先说他的苦处，我是不得已做这个事，不是我喜欢做的，我是不得已的。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才会深信他所说的话。哎，好，接下来哦，主管吉凶不宽，为内不敬，领松不哀，我何以观之哉？这吉凶就是讲宽呢，就是讲他有宽宏啦。哎，这正柱呢，用为度量宽宏，因为居上的就是讲在位的这些当官的人啊，你要对百姓要一种宽宏的心，会对你属下有一种宽容的心啊。他说 实际上爱人呢，他以宽为本，你不忍心这个人受伤，你就会宽容的去保护他，爱他，哎。然后为礼不敬呢，他礼呢就是敬为本啊，是不是？那你行礼，那你没有恭敬，你行这个礼是只是一个形象而已啊，不是真正的行这个礼啊，哎。所以啊，他就讲说，居上不宽，那个为礼不敬啊，临伤不哀，临伤就是说我们去参与这个丧事，当然啦、啊，这个死人一定跟我是有认识的啊。那你参加这个丧礼的话，你一定会内心很不忍心啊，你会很悲哀、那悲伤啊，是不是？所以孔子说，看人家有办丧事，他都不敢吃到饱，也不敢去，讲以前拢爱精密啊，也不敢去精密的时候，因为精密了，恁带都好好食的物件人吃，他连这个动作都不敢做。那现在不是啊，现在很好玩。现在我常常去跟人家助念，那助念呢，哦，旁边卡拉 OK 唱个变给，他还比我们佛号的声音还大声，他也没有察觉说啊，人家在办丧事，我们不要那么大声，没有啊，他唱他的、啊，哎呀、啊，所以那些人就没有这种悲心了、啊，悲心的人说啊，哎，在咱隔壁啊，那个熟识啊，是不忍心，哎，所以我们去参加这个丧礼呢，一定要有脸的悲哀的脸色，悲哀的脸色表示说我不舍得，因为我们认识啊，不舍得你已经死掉了，因为死掉以后就看不见了，不舍得啊，所以你脸上没有那个哀的脸色的话，这个就是不敬啊，啊不敬还有在有说有笑，会有真的有真的会这个，像因为我爸呢。常常在讲，我爸他们，我爸那时候才四十几岁，他们组织一个十方助念团，那些助念的人呢，有的是佛光山的，有的是慈济的，有的是华谷山的，啊，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啊，他们都是夫妇党的哦，很可爱，他夫妇党的只要邀十个就二十个过来，听说他们人最多要四五十个，很多，哎，然后。去帮人家助念哦，那个商家的人哦，哦，你要念哦，你去念得啊。然后有他们家属就在里面看电视哦，在里面打牌。我爸说：“哦、阿弥陀佛了，人家帮你助念，你就要出来跟着一起念，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个礼节啊，哎呀，所以我爸去帮人家助念，他就用毛笔写那个。”阿弥陀经啊，这么大的一个字，他就比人家不用戴眼镜就可以看得到字，他就写的这一本书，然后去开始助念的，就直接拿给那个商家的人，就哎，你也来念。我爸说，平常没有姻缘来你家诵经了、啊，哎，一般的人你去他诵经，你就去有马戏，问道伯让你来诵经。没有学文他不认同这个。我爸说就是有这个因缘我才能度你来诵一部弥陀经、哎、就是这样子你也来跟我诵一部弥陀经就已经种下你八字田中里头有一部弥陀经。所以那个十方助念呢、啊、有三十几年的。他们三十几年听说一天有的说沙西多少就是跑到那个南部去。然后就当天就有跑到南部那台北又一通啊这样子那以前很年轻啊体力很好啊啊他们念的又很庄严哦我问我爸说哦你木鱼敲这么好你怎么学啊他说他一个礼拜就学会了他说啊他就把录音机录了回来然后每天敲哦敲了以后他就很拿手说他去拜见那个蔡英法师蔡英法师问我爸说你会不会敲木鱼说会他说好我们去惊醒就是拿着木鱼然后去绕山、啊、他这样一边走一边敲也敲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长时间在训练、哎、呀所以这里讲说我们去参加丧礼、哦、尤其是他们在念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哦、他念的就是很那种 因为那种感觉好像我很大的过失，我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大的过失，那种带动念的往昔所造诸恶业那种声调出来哦，听的那种声调就有一种会掉眼泪的那种忏悔的感觉，哎，所以啊，去参加那个助念呢、啊，都会哭，哎，像我爸妈他们出去都是两个人出去，然后去念回来就会说啊，那很年轻就死掉了，就会很感叹，哎，已经死掉是因为他们没有闻到佛法就离开了，所以我们闻到佛法呢，是真正的是人间的精品。精品为什么？至少我们不必再掉入那些三毒去吧，想不也不去那就去啊，哎。那这里讲呢，是我们内心里头的。他夫子讲说，夫子从的是本之论啊，就是说他的遵从的是根本的论。他说我们做人呢，就要宽敬哀，是从我们内心所存的这个面对事情啊。对我们对属下有一种宽容爱护，那对这个礼我们要恭敬，那对这个丧事我们要悲哀，这是我们人的人心的本质。人啊，没有这个仁爱的心啊，不能称人呢，不能称人。所以人一定要有仁爱的心，才能称人。那这里讲说，居上位者不宽厚，则不得众。为什么？你不宽厚，你就不能得到这个众人的扶持，哎，那趋离淫啊，这个趋离叫《礼记》的第一，《礼记》第一篇翻过来，第一个叫物不敬，他物不敬，全部《礼记》都在讲物不敬，为什么？对书恭敬，对桌子恭敬，对茶杯恭敬，对笔恭敬，对任何东西都恭敬，为什么？你对他恭敬，他才会给你受用。第一个，你要对他要恭敬，哎。然后又以临伤则必有哀色，哀色用悲伤的脸色啦。那不敬不哀呢，皆失其本了，他的根本就没有了。哎，那其人何如呢？我这个人是都是看呢，啊，想嘛在哦，可知也，想嘛在。故曰：吾何以观之哉？讲啊，安尼不足以观，哪边看？哎，我也不足以观的讲。免看啦，黑暗的怎样啊？就直接能看到你内心世界，那不必再看了。哎，这孔子他在观人家的行为动作，其实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去看，因为我们会把事情观察到细微，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细微的烦恼习气。如果你没有看到很细微的话，你那个粗粗的，你自己的过失都没办法看得到，因为不够精致。哎，接下来《论语》，接下来就礼仁第四。子曰：“礼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这个是焉得知？知读第三声呢？滴滴滴滴滴的第三声，滴就是讲智慧啦。你要住的所在，无去加选择的话，选择这个善良风气的地方你去住，这个人是没有智慧。And the 那居于这个人所居的之理呢，为之美，不择处人之理，随遇而居，安得为有志者？公，你去居住这个地方呢，一定要选择有仁爱的这些。爱心的人，跟他们做乡里，就是跟他们做邻居啊，你就会随着他的风气转。那古语呢，千金自宰，万金买邻，又如孟母三迁啊，皆是择人之意。哎，其实孟子最厉害是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很会去观察，他知道说这个环境不对会影响一个人。所以你像好的学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挤去好的学区啊？听说去读那个东门国小，东门国小那一区的国中，那一区的人去读国中哦，你去报名，你去国中上课，还要把你家的 这皇帝去看，我确定住在这个地方，伊才要你读这个社区嘞，在这个国中学校呢，不然他不给你读嘞。这个好的地区，打龙马被进去他了，哎，所以这里讲说，你要买到那个好的邻居呢，万金难买这个好邻居啊，因为邻居好的风气，我们自然就被他感化了，哎，你俩周围也弄得跋筊哦，哎，你不跋才奇怪。对啊，这个风气很糟糕哎，它可以感化人，也可以使人家堕落。所以我们去居住，最重要的是那个里人的，就是附近邻居的那一些人的习气。哎，他说：“又如孟母三迁，皆是择人之意啊。广义而言，交友、求配偶，皆需择人。所以我们交朋友，这个朋友。”是好的，所以我的朋友不多，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交就是四五十年。那这些朋友呢，说以这些朋友呢，可以辅助我，让我的德恨增长，嘿，让我道业增长，这些都是好的人的风气，使我能增长。那不好的也会使你堕落。所以这里讲说交友啦，求配偶，就需要择人，就要选有仁德的人。嗯，那这个皇叔他说中人亦然，中人中等的人啊，因为中等的人他不定性，他会随着转，嘿，他亦善则善，亦恶则恶啦。那若求居不择人，那个礼人呢，人礼之处之呢，则是无智之人呢。说你去选择，你没有去选择这一些有人的这个理呢，你处在这个地方呢，那你是没有智慧的，你就故意，你就是会被那一些污染的染掉了，污染的所染黑了。所以中等的，一般我们都是中等的人，上等的人他是不会受染的，那上等人那生而知之，那我们一般都是学而知之，那困而知之。有一次，因为我有做一篇文章是学而知之啊，我就问老师说，我们大约是哪一等的？他说你们没有生而知之的啊，还好你们也不是困而知之，你们是学而知之。学中你学了以后，你才会去做好，做在善里头。我们都是学而知之的。那这里讲说中等的几乎都是学才会啦，不学就没有了啦，哎。那你不选择这个风气好的地方住呢，那是没有智慧的人。故因呢，焉得智？说阿尼干哪个焉得智的？像咱党内讲阿尼干不巧，你不去选你的风气好的环境，你去选这不好的这环境呢，安尼你才有巧。他这个话很确定哦，就焉得智？哎，你搞巧，哎。然后那个沈居士云呢，言所居之理呢，上以人地为美，就是有人的风气是最美的，有善良的风气是最美的啦。那况则身所处呢？说何况说你身长时间住在这个地方呢，而不处人道呢，安得智？你没有处在这个人道呢，那你不是一个聪明的。人道说有善良的风气，有善良的这一些人跟你来往，自然呢你就会随着这个善良的风吹。我们台湾没有这种风气啊。我听我们那个老先生讲说，他们中国大陆有钱人家哦，他会请两个老师来家。那个两个老师不是教你哦，那个两个老师是住在你家，啊，那个高等的老师，像是那一些能知天文地理的那一些老师，他来往的都是那些高尚的人，那些高尚的人来你家，长时间来你家走动，这个就是要感化你们这一家的人哦。啊，他请那些很多人请那个老师，不是请他来教你哦，就请他来你家住，啊，他的一群朋友就是常常来找他。他们讲话的态度、仪容、表现、行礼，然后穿着那一些，就是在教化他们家里的子孙。他是用这个风气过来的，哎， 不是来老师请来老师教你，没有，就是用这个让你看他们走路的态度、讲话的态度、来往的那一些高等的高级的人，因为那一些人来往都是相当高级的，所以就无形中就在教化。但是不教而教，没有说我教，他就用这个动作给你看。所以长时间要跟这些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啊，或是有智慧的人在一起，无形中我们就是跟着他这样子上去的。那如果你长时间跟那一些爱赌博的，哇，所以学坏的根本就不用学，很容易的就像是倒水一样，马上就往下坠了，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学是学呢，学好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那你学坏根本就不用学，它就过去了。所以小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教？因为你不教他就坏了，他就跟人家过去了。那你教他，他就会制止，他就知道我该做，我不该做。那整个学校风气就这样子用，他就这样子形成的，就这样子形成了。所以你看那个，你去学校那看哦，那个差的学校哇，跟他菜齐啊。你去那个高级的学校看，那都非常乖，都非常安静。为什么？那个是风气形成的，形成这个样子。我常常听我那个大儿子讲，因为我们两个小孩子都读延平，他说你去读延平要跟谁玩啊？大家都人情堂主，你根本都没法，人没有人跟你玩，那无形中你就非读不可。大家都在谈啊，大家都很拼，他很拼，你一个人不拼好像会输人家，或你也跟人家拼，那无形中你就被人家拉着一起走，就这个风气就这样拉着一起走。所以他们我那个小孩子他读国中是要抽签嘛，有一个阿嬷他说他没有抽到，他就跟那个老师讲，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我的孙子要读这里。他说不可能，那你有钱人家也有钱，不是，是抽签，然后接下来就是考试，那考试里头当然也有不好的过来啦，那不好的过来多数都好的话，他就无形中就被感染的。这是一个风气在教化，不是真正的用嘴巴去教的，不是。那高等的教化是不教而教，他没有教你哦，他说我做这个动作给你看，你就跟我这个动作过来，这个是不教而教。不是说哦，我家都教不乖，我跟你讲，我家我都没在教，真的，我们家小孩从来不教他读书的。为什么？你读给你，不是读给我，我说你要读给我，我较烦恼，你要没读给我才不爱你，读你的我读我的。那个要让他知道，那个是为你自己读的，我这个是为我自己读的。那你才会每一个人守着你的岗位，我该要做什么动作去做，这个是才是尽我们的本分。教小孩子不要一直谁这样啊，你都按照你这样，我从来不讲那一些，都讲那个没有用，你就做给他看，他就是跟你这样子做。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然后古人说不教而教就是这样子啊，不教而教，你从来也没有去教他你怎样怎样。我会跟他讲一句很严重的事，我说你没有警察给我卡点你来，你怎么这样讲？因为你没有乖就会被抓去关了，然后就是用这一种言语跟他讲话，这是又是警告又是勉励，又是警告哦，你不要给我这个事情出来哦。应该不会啦，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一个很规矩的。我们今天就讲到礼仁第一个，好。